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我们春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然后我们要在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我们得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欢喜，为什么呢？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谁来祝福我们呢？我们的上帝来祝福我们。什么人是有福的呢？我们说念着经上的话，就是学习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靠近春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彼此祝福，但是我们基督徒更幸福的地方就在于说，给我们祝福的不是普通的人，是上帝，阿们吧。人有的时候的祝福呢不能实现的，但是当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那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还有以后在网上听我们讲到的啊，听到这篇讲到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什么日期啊？神的国临近，神的福音临近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的近。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这是我们啊，今天我们要跟主的面前，然后我们一起来领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简单回顾哈，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的学习，就是我们学习以弗所书。我们上次讲了荣耀之书，就是我们对以弗所书有一个简介哈。我们看到这卷书呢，它非常的荣耀，因为这是上帝默示所写的，然后呢是他让使徒保罗写给我们的。我们说这封书信呢，不像有些人以为的说，哎呀，圣经已经过时了。不是的，神的话语都有永恒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人生。而且我们说这卷书它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特别聚焦在神的荣耀上面。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就特别强调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那第三个，它特别讲了一个奥秘，它讲福音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这个是我们上次看的。那其实当然，其实这卷书里面的宝贵的信息很多，不是只有三个要点。那我们也看到这卷书上帝写给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他的荣耀，这是上帝的美意，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奉神旨意哈。那就是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一点都没嫌弃过我们，相反，你有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而且特别感谢主，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当我们领受了你的圣经真理，我们念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是有福的。愿你使我们看见你给我们至大的福的时候，我们就欢喜畅快。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着你的圣经真理，求你祝福我们的讲台，让讲台是按着你的心意分解你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耳朵，让我们用心灵的耳朵来听你向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就让我们大得益处，大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请大家呢跟我一起呢，我们还是把经文哈，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哈，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因为今天是春节假期哈，然后那我们来现场的人相对少一点，所以大家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大声一点，好不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使徒保罗的以弗所书他一上来跟我们说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刚才这里读了六节经文，其实每一句神的话都充满了能力。那我们今天的焦点呢，主要就是放在第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里讲，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你看到保罗他一上来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我是奉神旨意说话。那么他讲到神的旨意给我们一定是有很大的意思，很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去思想这里面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保罗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呢？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么我们要在这其中看见主他给我们有哪些宝贵的启示。那另外呢，就是这封书信是主借着保罗写给当时的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也是写给我们的。所以这封书信上帝写给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他要让我们得到哪些最美的激励，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神的旨意。保罗一开篇就强调说，我是奉神的旨意来给你们写这封书信。所以这个他最强调的就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写这卷书的时候，保罗他当时是在哪个地方啊？他在罗马，罗马的什么地方？是不是住在罗马的一个别墅里面，然后特别舒服，然后吹着空调，然后给我们写，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在罗马的监牢里。所以很多人看见保罗在监牢里，但保罗说，你们如果只看到这里是不够的，你们要看见我在哪里，我在上帝里面，阿们吧，我是奉神旨意跟你们说话的。你们如果看不见上帝，只看见我现在的境遇，你们就会落入迷惑，但是你们看见上帝，你们就不一样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保罗一上来他就强调说奉神旨意。我们来看一看神的旨意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一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保罗强调奉神旨意，他就讲说，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你要看见我现在给你们写这封信比我的境遇，比你们看见的现象环境都要宝贵的多得多。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以弗所这个地方原来是很多拜偶像行邪术，你们去看使徒行传十九二十章就知道了，圣灵带领保罗他们去到那里，他们在那里牧养了三年，大大得胜。但是那个地方原来是邪术很盛行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说，你们不要只是看见那些东西，你要看见谁呀？看见神。你们要知道的是什么？你们要知道的不是人的经验，不是世界上面告诉你东西，而是什么呀？神的旨意。我现在写信给你们是奉神的旨意，我写信给你们是为了帮助你们干什么呀？明白神的旨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想，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旨意重要不重要？重要。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还是比较重要的呀？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说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而且神的旨意荣耀不荣耀？最荣耀。神的旨意一定是充满了天上的荣光，神的旨意还是什么呢？我们说还是必然落实的。那我们就说，我们先来看看神的旨意这三个特点。第一个，我们说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呀？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是最重要的？神的旨意就是上帝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永恒的，阿们吧。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生上帝，神的心意是不改变的。他不像我们人，我们人今天心情好了这样说，明天心情不好了就换一个说法。你发现甚至夫妻两个有时候都会这样子，对吧？今天还说哎呀亲爱的，明天就觉得哎呀你这个黄脸婆啊，我看见你我就不高兴。我们人很软弱，上帝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的旨意是永恒的，是不变的，上帝的旨意才是最重要。你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轻看上帝的旨意，阿们吧。我们对人的计划，对人的想法，人的经验看得太重，但是对神的旨意太轻看。如果我们重看神的旨意，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一个对神的旨意看得很重的人，这个人的心是在天上的， 就是他稳行在高处，他的眼光是不同的。阿门吧，弟兄姊妹，因为我看重的是神的旨意。当一个人看重神的旨意，当一个人仰望神的旨意，当一个人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人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上帝把他的旨意向我们阐明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也像我们的主导文，大家记得我们主导文怎么讲吗？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什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对神的旨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说我愿主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不得了。这个世界凡是看重人的东西，因为人的东西都是飘来荡去，随时被时间淹没掉，这些人也是飘来荡去。但是一个人看重神的旨意，这个人就不会随着时间，不会随着时代的潮流飘来荡去，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中流砥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就明白，我们在我们的爱的港湾里面，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为我们的家庭领受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说领受上帝祝福的时候，我鼓励大家讲一句话，讲什么呢？说愿主的旨意行在我们家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说有没有违背圣经？没有，因为你都说了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不愿意神的旨意行在你们家如同行在天上？如果神的旨意行在我们家如同行在天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家是有福的还是无福的？
有，
我们家大大有福。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说神的旨意，你要看到神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凡是爱慕神旨意的人，一定成为一个时代的脊梁，我们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中流砥柱，我们不会随波逐流。我们会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一个人说我要知道的，不是专家说了什么，不是人说了什么，不是一群人声音很大讲了什么，而是神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对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旨意，上帝对我的家是什么旨意，上帝对我这个人，主啊，你的心意如何。你常常想这些，你这个人就大不相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说，我们说你去看到上帝的旨意，它是最荣耀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诗篇的115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弟兄姊妹，这里面这节经文强调我们的上帝在哪里啊？我们的上帝在天上，随自己的意志，也就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弟兄姊妹，我们上帝的旨意是最荣耀，是最光明的。阿们吧。上帝的旨意里面有没有黑暗？
没有。
上帝的旨意里面有没有败坏？
没有。
上帝的旨意里面有没有狭隘？有没有冷酷？有没有严苛？没有。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人真正去看上帝的旨意，不是把人的东西掺和到上帝里面，这个时候你这个人就看见上帝的光，然后你的生命会怎么样啊？你的生命也会发光。阿们吧。因为我们的神在哪里啊？在天上。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很看重上帝的旨意，请问这个人的格局是大还是小？这个格局是最大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啊，很多基督徒看重的是宗教而不是上帝，所以就导致被宗教捆绑，变得比那些不信的人格局还要小。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你看保罗讲的说，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你们的生命已经跟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藏在神里面。所以你们要思念什么呀？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什么意思？保罗是不是不让我们去想啊，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保罗说你去思想所有地上的问题的时候，要用天上的思维去思想，你要用上帝那个荣耀的旨意的思维去思想。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这个人一定脱离卑贱。阿们吧。你看保罗不是劝提摩太的时候说，在大户人家有木器、瓦器，有金器、银器，有尊贵的器皿，也有什么呀？也有卑贱的器皿。什么人可以成为尊贵的器皿呢？遵行神旨意，爱慕神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光明的，神的旨意是荣耀的，神的旨意是辉煌的。阿们吧。所以一个人真的常常思想神的旨意，而不是在宗教里面打滚的话，这个人的生命一定是发光的，这个人的生命一定是完全的不一样的，是非常非常尊贵。而且我们再讲，你去看上帝的旨意，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然而我们神在天上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圣经里面也多次告诉我们说，人的筹划是不是一定能成就？人的筹划基本上都不能成就，但是神的旨意呢？ 神的旨意一定成就。所以你要记得，神的旨意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必然落实。神的旨意一定落实，绝不落空。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有些思想家，有些军事家，有些人特别厉害，很会谋算，但是这些人就算思维再缜密，他们的谋算是不是一定能成功啊？
不一定。
其实不是不一定，是基本上不可能，对吧？只有谁的旨意一定得胜？
神的旨意。
所以你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大不相同。阿们吧。因为神的旨意是一定得胜的。所以你去读圣经，从创世纪上帝显明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现在在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面上帝说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去读整本圣经每一卷书的时候，我去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一定会落实，绝不落空。这个时候你就变得不一样。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人重视神的旨意，这个人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先知。你知道有些人还喜欢咋咋呼呼的，啊，这个人是先知啊，那个人怎么样子啊，说这个人不得了啊，他讲预言，他说那个明天股票会涨，结果股票真的涨了，哎呦，我觉得他了不起。我跟你讲，这个真的不算什么，反正股票就两个结果，要么涨要么跌嘛，对不对？所以我找两个专家，一个说涨，一个说跌，肯定就有一个人说中的嘛，对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你去看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绝不落空的，神的旨意是全然得胜的。所以当我看重上帝的旨意，我留心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成了什么呢？你成了一个在这个世代里面真正洞悉万事的人。我们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先知。阿们吧。你知道你怎么做先知吗？你不是在那里像那些算卦的人，然后丢个骰子，丢个什么东西来看看他是怎么样。我们怎么做先知的你知道吗？打开圣经，宣读神的话，告诉大家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些一定成就。阿们吧。主耶稣基督说他要再来，请问他会不会不来？
不会，
他一定会再来。阿们吧。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讲说，神的旨意就要让我们成为圣洁，这个旨意会不会落空？不会落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请问这个旨意会不会落空？不会落空。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在天上随自己的意思行的时候，我们就满得安慰，满得激励。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讲，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明白一个道理，神的旨意就是神的美意。而且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有限的上帝，还是无穷无限的上帝啊？无穷无限的。所以他的美意也是无尽的美意。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监牢里面要写这封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写给我们今天的众弟兄姊妹呢？原因只有一个。什么原因？就是神对我们有无尽的美意。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要祝福我们。所以你要明白，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就是上帝的美意。为什么上帝的旨意一定是美意？就跟我们以前跟大家反复强调，我们的上帝有没有一丝一毫的邪恶和黑暗？
没有。
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阿们吧。至善的上帝有没有恶意？
没有。
那你说上帝审判是不是恶意？审判是什么？是公义。阿们吧。不是恶意。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怎么样？我们的上帝他做的一切的事情，他有无尽的美意，没有任何的恶意。我再强调，上帝的公义是不是冷酷？是不是恶意？是不是狭隘？
不是。
冷酷、恶意、狭隘，这些都是罪，跟上帝毫无关系。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搞错了，就是我们经常怎么样子呢？我们把那些很重要的概念混淆了，我们把公义和冷酷混淆了。我们觉得一个人所谓的要讲公义的时候，这个人就要冷酷无情。不是的，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冷酷无情？
不是。
甚至有些神学家总结说，我们的上帝有个特性叫无情性。我说这些人的圣经都白读了。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上帝无情吗？
没有。
我们的上帝就是爱呀。 我们的上帝，圣经里面讲的说，当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有一节经文特别感动我们，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违背上帝，然后经常软弱，经常背逆上帝，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就为以色列人担忧。有没有注意到这叫没情吗？有的。但是我们经常有一个错误，我们把上帝的公义等同于冷酷。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大家记得那个著名的故事，你知道这个是讲哪个故事啊？撒该，对吧？撒该是个什么人呢？撒该是个税吏。税吏是干什么呢？是帮罗马人给犹太人收税，按我们现在中国人喜欢的说法，这就是个油监，这就是个油监，不是汉奸，这是个油监，就是整天帮外族人收我们的钱。所以这个人很糟糕，所以法利赛人是很讨厌这个撒该的。但是主耶稣见到撒该怎么样子？主耶稣有没有对他冷酷？
没有，
没有。主耶稣干什么？说撒该下来，下来干什么？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所以法利赛人都懵了，说耶稣你这么大的一个宗教的宗师，你怎么去税吏家吃饭呢？然后而且那天撒该怎么样子？他就大受感动，领受救恩，他整个人就变了，对吧？他自己不是耶稣逼他，他自己说，哎呀，我原来讹了谁，我要还谁四倍，我要把我的财产分给穷人，我要分一半分给穷人。哇，整个不同。阿们吧，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会找撒该？因为神的旨意就是如此。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呀？是美意，是无尽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同。而且我再讲，上帝的旨意尽是美意，而且是无尽的美意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个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的恶意，人的软弱，还有魔鬼的诡计，能不能破坏上帝的旨意？绝对破坏不了。你知道我们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包括一些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我们把人举得太高。我们整天觉得说，虽然上帝对我的意思是好的，但是我很软弱，所以呢没办法啦，上帝的美意不能实现啦。会不会这样子？哇，你这样讲的时候，你的软弱大还是上帝的能力大？你这样一讲，变成你的软弱比上帝的能力还要大，可笑不可笑啊？太可笑了。阿们吧。而且还有一些人讲说，哦，魔鬼的诡计很厉害的，虽然上帝要祝福我们教会，但是魔鬼有一个很深的诡计，像然后魔鬼成功了。哇，按照你这样说，你不要拜上帝，你应该拜魔鬼，因为魔鬼能够拦阻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啊？不对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也是讲一个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什么故事大家记得吗？约瑟的故事。约瑟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最出色的，对吧？十个哥哥就很嫉妒他，结果有一次爸爸不放心十个哥哥在旷野里面放羊，说不知道他们安危如何，就让约瑟去看十个哥哥。结果十个哥哥一看，机会来了，爸爸不在身边，害死这个弟弟。他们是真要害死这个弟弟。一开始十个人商量是直接把约瑟杀了，你想想那个恨意有多深。所以弟兄姊妹，家庭关系经常是最难处的，同意吧？马上过春节了，我告诉你，其实有些家庭过春节又要彼此送祝福，又要彼此吵架，而且吵得最厉害就是春节，是不是啊？经常是这样子的。十个哥哥想杀约瑟，然后后来想了一下，说杀了不合算，卖了合算。结果把弟弟卖到哪里去啊？卖到埃及了。卖到埃及，约瑟这个人很出色，很忠心，很努力，然后他的这个家主买了他那个波提乏，赞赏他，让他做管家。结果波提乏的妻子又陷害约瑟，约瑟又被丢到监牢里，丢到监牢里住监牢应该住了十几年。然后但是等他被提出监的时候，法老任命他做埃及的宰相，不单拯救了埃及，拯救了全地。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约瑟的故事？你看约瑟的经历，在人看来就是人的诡计，人的软弱，魔鬼的计谋，好像不断的在成功。但真的成功了没有？
没有。
神的意思就是让约瑟要成为埃及的宰相，要成为全地的拯救，他要预表基督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你在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大得安慰。人的软弱，人的恶意，魔鬼的诡计，都不能废掉神的美意。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对你有没有美意？上帝对你的家有没有美意？魔鬼想不想破坏？
想。
魔鬼能不能成功？
不能。
你有没有软弱？
有。
你的软弱多还是彼得的软弱多？我的软弱比彼得更多。阿们吧。但是能不能破坏上帝在我家中，在我身上的美意？ 不能，甚至我的软弱最终成就的依然是上帝的美意，甚至魔鬼一切的诡计。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我再讲，弟兄姊妹，魔鬼狡猾不狡猾？
狡猾，
非常的狡猾。魔鬼有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诡计？没有，他无时无刻在想诡计。但我告诉你一个真相，魔鬼所有的诡计全都失败了，没一个成功的。而上帝的美意呢，全部都成功了，没有一个失败的。阿们吧，这是不一样。跟我一起说遍，魔鬼的诡计全部都失败了，没有一个成功。上帝的美意全部都得胜了，没有一个失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人坚定的不得了。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再讲，你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一个安息得力的秘诀是什么吗？我们安息得力的秘诀就是你要用信心看见上帝在凡事上的美意。上帝的美意是不是只在大事上？说这个国家大事，中国往哪儿发展呢？美国往哪儿发展呢？世界局势？但我们家这些芝麻绿豆的事上帝就不管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上帝的旨意就成就不了。上帝的旨意一定是丝毫不差的成就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一件事上帝都有美意。阿们吧。但你怎么知道每一件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凭着圣经的真理。还有什么？还有我们里面的什么信心。你不用信心是看不见上帝美意的。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约瑟，你看约瑟最后他的爸爸去世了，雅各去世了，他把他的爸爸这个埋葬以后，他的哥哥们又跑过来了，十个哥哥又跪在他面前，害怕了。怕什么？他们就是人的软弱。你看基督徒也有软弱的时候，非常软弱，都过了那么多年了还软弱，说哎呀弟弟，这个怎么样子啊。然后约瑟这个时候就哭了，约瑟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说，是的，你们原来的意思是不好的，你们确实想害我，但是他说了一句很让我们感动的话，他说什么？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就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是要拯救我们的，上帝是要怜悯我们的，上帝是要祝福我们的。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怎么样，你明白神的美意在凡事上都有美意，你整个人不一样。所以我在讲，我之前有一个弟兄在网上跟我聊，其实按照介绍他认识我的那个这个弟兄姊妹讲的情况来讲的话，他们家其实家境是不错的，然后是富二代。但是你知道富二代没用，你知道吗？你说怎么叫没用？就是富二代他总认识比他更有钱的人，总有人比他们家还富十倍，所以他对他父母好多抱怨，他觉得他爸妈没给他最好的。其实按照介绍他说，因为介绍他认识我的弟兄姊妹就讲说，这个弟兄心里面有些软弱，梁弟兄你看能不能帮他。然后他家其实蛮富裕的，但是他一直不满足。所以我那天我怎么劝他，我不是说你爸妈还会再挣多十倍的钱，你放心，你还会更有钱，讲这些没用的。我跟你讲，你再多一百倍也填不了你心里的窟窿。我跟他讲一个事情，我说你要知道，你生在这个家庭是上帝精心安排的。阿们吧。这两个人最适合做你的爸爸妈妈，你最适合做他们的儿女。阿们吧。当你有这个信心，一切你就不艰难了，你就可以得胜了。阿们吧。当你知道说上帝在凡事上都有美意，我说你的出生绝对不是很偶然生在这个家庭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理不单运用在这个富二代的弟兄身上，要运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很多人还不是富二代，同意吧？我们很多人说你不要讲富二代，我们家离富二代差得远着呢。但是你有没有信心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从亚当夏娃开始到世界结束之前最适合做我爸爸妈妈的？你要有这个信心。而且你还有信心，如果你做了父母，你也要有信心，我最适合做我儿子或者做我女儿的爸爸妈妈，最好的教育家也比不了我。哇，你说梁弟兄这样说话太骄傲了。不骄傲，因为什么？因为主啊，你的美意什么？本是如此。你真的看见上帝的美意，你整个人就安息，你整个人就有力量。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上帝的美意的时候，你还要看见使徒保罗讲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所以你还要看见保罗，我们上次讲了以弗所书的其中一个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美意你知道是什么吗？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美意就是基督的福音。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你看这里面讲说上帝干什么？爱我们，然后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谁啊？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美意。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刚才讲了神的意思都是好，我为什么可以领受上帝那么美好的旨意，那么多的祝福？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赐恩给我们？我们经常有时候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如果你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你找不到的。你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是慌的，阿们吧。比如说你说我认为因为我的品格好所以上帝祝福我，那么我软弱的时候上帝还祝福不祝福？
祝福。
这个时候你如果以为是因为自己的品格你就没信心了，但我知道不是。上帝祝福我的原因是什么？上帝赐美意给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还是因为基督？
因为基督。
因为基督。弟兄姊妹，当你知道上帝祝福你的原因根本不是你自己而是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改变不改变？耶稣基督的公义改变不改变？
不改
变。
耶稣基督的怜悯改变不改变？耶稣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没有？
定了，
已经定过了，对不对？复活了没有？
复活了。
我们的罪他担当了没有？
担当了。
担当了多少？
一切所有的罪。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来咒诅我们了。上帝不会看着我们满脸嫌弃了，因为我们一切的软弱耶稣基督在哪里担当了？在十字架上都担当了，阿们吧。所以咒诅他受，然后呢
祝福我享，
所以我蒙福的原因是基督的救赎，是基督的恩典，是基督怜悯的爱心。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惧怕，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担心，你就不会觉得说上帝可能今天对我好还是笑脸盈盈的，明天可能他就打我一巴掌，不会的。所以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的神学有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离开基督去看人生，他们觉得说可能我这几天有些软弱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上帝趁我不注意说啪在我后脑上打一下，然后就是提醒我说你做错事情了。我们上帝会不会这样子啊？
不会。
为什么不会？因为耶稣。你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再讲上帝的美意，最强大的最荣耀的最重要的美意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
接受了。
所以你是不是领受了最大最重要的祝福了？
是
的。是的。真的吗？
是的。
你是这个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
直接受益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跟自己说一遍，我是最蒙福的人。
我是最蒙福的人。
因为我接受基督的福音。
因为我接受基督。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也讲说，你是最蒙福的，不管你以前经历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我们蒙福根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表现。你不要觉得说啊，来经常规律聚会的人才蒙福啊，表现好才蒙福怎么样？不是，我们鼓励大家要规律聚会，我们鼓励大家每天要读经祷告灵修亲近神传福音，好不好？
好。
但是你得福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你做这些是得福的结果。然后你做了这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叫做恩上加恩，还有什么
利
上
加
利。这就是神的美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会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让上帝那个最有能力的最美好的最大能的那个旨意要怎么样子啊？贯穿我整个人生。弟兄姊妹你是不得了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福音里面的能力，福音里面的恩典，福音里面的真理是要贯穿你整个人生的，从你信耶稣开始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吧。 其实按照我们要学的以弗所书还告诉我们一个奥秘，是更让我们惊讶。怎么让我们惊讶？弟兄姊妹，其实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从我们信他开始，还是我们还没信他他就爱我们了？
没有信，
我们还没信他他就爱我们了。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我们被上帝所爱的原因，我们信耶稣是上帝爱我们的结果。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信耶稣不是我们爱上帝的原因，我们信耶稣是上帝爱我们的结果。你记得这个，你整个人就大不相同，你就开始知道说，是的，感谢主，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为上帝一直爱我。所以上帝他的最有能力的旨意就是基督的福音要贯穿我整个人生。所以你要凭着信心，不要被魔鬼的诡计所胜过。魔鬼总是跟你讲说，你看人家保罗那是跟神什么关系，你看那个弟兄，你看人家戴德生，人家那些人多么敬虔，多么爱主，他们的人生当然有福了，你的福没有那么大。这种说法你要不要听啊？不要听，因为基督的福音要贯穿我整个人生。所以你有信心，你的表现确实不一样。你越有信心，你整个人生就发出光来，这个时候你不一样。而你的信心的对象是什么？你信心不是对自己说，我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要对自己有信心，不，我对基督有信心，我对基督的福音有信心，我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放这张图片，你要知道，当你接受基督福音的时候，你是穿过那个十字架的光的荣耀的门进到荣耀当中。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帮助很多在黑暗当中的人穿透那道光，然后让那个永恒的光怎么样子落在生命里面，永远不在黑暗，永远上帝的爱不离开，这是大不相同的。你要看见，而且我在讲，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最大的旨意就是福音的时候，我还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注重神旨意的人才是洞悉万事的人。但是你怎么洞悉万事呢？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对一切的看法都是对的，我们不敢这样去说。但是你怎么洞悉万事？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要洞悉万事的话，你要用信心把什么东西拿起来，你知道吗？把福音的望远镜拿起来。你把福音的望远镜拿起来的时候，往哪里看啊？往天上看。看谁啊？看我们的上帝。当你往天上看，看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你发现上帝无尽永恒的美意之后，你整个人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永不绝望的人。我们的不绝望不是因为我们是天生的乐观派，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我知道上帝有永恒的美意。我借着什么知道的？你只要把福音丢开。法利赛人读不读圣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法利赛人也读，但法利赛人看得见不？看不见。为什么？这两样他都没有，一个信心他有没有啊？
没有。
福音呢？他轻看，他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我特别近视了以后就更感慨，近视怎么样子呢？原来没有近视的时候呢，还能抬头望望天，看的东西多一点。近视了以后呢，特别摘了眼镜，模糊一片，甚至第一排的弟兄姊妹都看不清楚。所以，而且我还记得，因为空气污染的缘故，所以有时候抬头看天，天上没啥好看的。但是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去爬山，去旅游，然后去到横山，爬到横山山顶上面，有一天晚上我们一抬头，哇，看到银河了。哇，那个银河的那个星星多得不得了，因为空气好，你知道吧？然后哇，觉得哇，真的好多星星啊！你就明白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但是我们用肉眼看见的星星其实看的还是太少。你知道我们架起望远镜，特别现在有那些很厉害的天文望远镜，那个望远镜架台以后下才告诉你说，那个星星的数量多得不得了。我们那时候在天上看，哇，我说星星好多，这有几千上万颗吧，那时候觉得已经好多了好多了，对吧？但是当我们用天文望远镜去看的时候，说天上的星星不是几千上万颗，是百亿千亿级的去算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上帝的创造丰富的不得了，而上帝对我们的美意跟天上的星星相比，上帝的美意多还是星星多？
神的美意多，
上帝的美意多。所以你用信心架起福音的望远镜，看见我们的上帝的美意的时候，你整个人的人生一定不一样的。 这就是基督徒的得胜。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老是强调你们要有信心，老是强调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唠唠叨叨，不是上帝年纪大了说话唠叨，而是因为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这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神的旨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说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强调说奉神旨意耶稣基督的使徒，就是保罗写信给我们。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保罗他自我的称呼对我们有哪些宝贵的启示。我们说你要去看看这位神的使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保罗在上帝所设立这些使徒当中杰出不杰出啊？非常杰出。这位最杰出的使徒给我们写信，表明我们在上帝心目当中的位置是重要还是不重要？重要的不得了。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有一封信我要给我们的弟兄，好，我要给我的原弟兄，然后我随便找了一个人送给他，和我托付我的心腹我最信任的朋友给他，意义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他看哇，梁弟兄找了一个他最信任他最爱的人把这封信带给我，证明这封信很重要，同意吧？然后我在他心目当中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所以上帝让保罗写信给我们，上帝的心意是很重的。但是我们就先看一看这位神的使者保罗他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有哪些。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一节，我们一起再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首先强调的是什么？强调说我是奉神旨意的，我是神的使徒，我是神的使者，我是以弗所书这封书信的作者，但是不是我凭自己的意思来给你们写信的，是谁让我写的呀？上帝让我写的。所以你要明白以弗所书这封书信的作者是谁呀？是保罗。他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因为主呼召他写。他要阐明的是什么？他要阐明的是神的心意。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保罗是不是坐到监牢里觉得哎呀整天坐监好闷呐、啊？写封信解解闷吧，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保罗不做这个事情。保罗其实在监牢里面，在罗马监坐监的时候他都忙得不得了，他每天有很多事情做，帮助很多人祷告，甚至只要有一段时间保罗还有自由还能出来一下，他出来他就要传福音，他做很多事情的。阿们吧。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为什么写这封信给你们？我是奉神旨意，我是神让我写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因为保罗写了以弗所书，但是有很多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找各种理由说这封书信应该不是保罗写的，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叫做不信派神学家，就所谓的新派神学家，他们在那引经据典，然后穿着附会，然后说这封书信可能不是保罗写的，可能是别人写的，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说圣经是谁默示的？
神
默示的，是上帝默示的。上帝默示圣经，上帝保证他的圣经是有差错的还是无谬无误的？无谬无误的。上帝还保守他的圣经。阿们吧。你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不知道有多少次魔鬼想毁掉上帝的圣经，但是上帝保守他的圣经，魔鬼就是毁不掉，到了现在更毁不掉了。你知道全世界每年出版量最高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吗？
圣经。
圣经。而且你知道那个圣经最大的印刷基地在哪里吗？在中国。全世界的圣经，我忘了具体是多少，好像不知道是70%还是80%，全世界的圣经不单是中文圣经，全世界的圣经可能有70%到80%是在中国印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再去想，哎，上帝对中国美意大不大？
大。
圣经这么多在中国印刷，难道是突然是碰巧的吗？
不是
不可能。因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整个不一样，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手。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只看见人，你看见的是不够的，你要看见上帝的手。所以保罗是上帝手中的器皿，是上帝呼召他，是上帝使用他，把神的心意阐明出来。 但圣经又是神默示的，上帝用保罗写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保罗突然没意识了，然后在那擦擦擦擦擦擦，然后写完了说，哦，写了一卷书，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
不是，我跟你讲，这是伊斯兰教的观念。伊斯兰教的观念，他们的古兰经说，他们当初他们那位先知穆罕默德是不识字的，然后说他遇见了天使长加百列，然后让这个不识字的穆罕默德写了古兰经，所以他们说，你看这是神迹，这是神迹。不对，上帝做事情不背乎他自己。上帝赐给我们有没有理性，弟兄姊妹？有。有没有思想意识？有没有情感？有。这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如果使用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上帝是不是背乎自己了？所以圣经里面每一个作者都带着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感情，但写出来的是神的话，这才叫神迹。阿们吧。所以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一定是魔鬼的作为，但是圣经是神的作为，这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反而用魔鬼的欺骗来推翻圣经，来反对基督教，来反对耶稣基督，这是魔鬼的作为。所以你看，魔鬼起初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怎么引诱他们的？神启示什么真书，他要先把神的话推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坚信以弗所书是保罗所写的，是上帝默示他写的。阿们吧。而且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接受圣经的真理，请问这是我们合理还是不合理？
合理。
我告诉你，接受上帝的话才是合理，不接受上帝的话才是不合理，对吧？所以我们一讲到这里，我就稍微讲远一点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遇见这样的挑战。有些人说，你说这个圣经是保罗写的，你有什么证据？你说是上帝的话语，有什么证据啊？你见过保罗吗？然后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怼得就哑口无言。我说你先别着急，我告诉你，你跟他要公平一点。你说你这样怼我，我也这样怼你。说实话哈，如果按照你的逻辑，你曾祖父都不存在。为什么？你曾祖父的信你有吗？你见过你曾祖父吗？是吧？你要不要双标嘛？对不对？大家要公平嘛，是吧？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记载的这些史料，关于保罗的史料，和你曾祖父的史料相比起来，哪个多？圣经多得多。阿们吧。你曾祖父可能你就只知道一个名字而已，所以我说你曾祖父不存在，那你肯定不干了，对吧？你说我没有我曾祖父，哪有我，对不对？一定有我曾祖父的。讲的对不对啊？对。所以我们也公平的讲，没有基督哪有教会。你可以从你证明你曾祖父的存在，我就从教会证明基督的存在。阿们吧。你怎么这么双标呢？到我们这里你的标准就乱了呢，是不是？所以一个人要推翻圣经，他就把人类历史全部都推翻。孔子不存在，我告诉你，按照你说圣经如果是假的，孔子不存在，因为关于孔子的书根本没办法跟圣经相比。阿们吧。你要公平一点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公平的话，然后人类历史全部推翻，然后一切乱说，能不能啊？你就发现这套逻辑是什么，他们攻击圣经的逻辑是不合理的。阿们吧。信耶稣才是合理的，信上帝才是合理的，接受圣经才是合理的。我们今天不是护教课，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假设跟大家去上一些神学课，跟大家去讲护教学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去讲。今天我们不讲那么多，但是我就说，你去看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要慌，你要看见保罗是神的使者，被上帝感动来写这封书信给我们。领受这封书信的人都是有福的。阿们吧。我们今天在这里现场的是有福的，网上听直播的是有福的，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不是讲人的话，我们要讲神的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这里面讲到说，保罗强调说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这里面我们要跟大家稍微再讲一点点使徒。你注意圣经里面是不是对所有基督徒都称为使徒？
不是。
我们能不能称自己是使徒？
不能。
我们不可以。那为什么？使徒是什么意思？使徒这个词它原词的意思是被差遣者，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说为什么主基督只在一些人身上用了使徒这个词，我们要好好看一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经文，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6:1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称他们为使徒。然后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2:8，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 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然后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我们来读，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弟兄姊妹，我让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注意，主耶稣当时带了很多的门徒，对吧？他把这些门徒招来，然后挑了什么？挑了十二个人，包括那个卖主的犹大，给他们一个特殊的称号，叫什么？叫使徒。就是他们是耶稣亲选的，亲自选定的。阿们吧。后来卖主的犹大上吊自杀了，然后他的使徒职分给了谁啊？给了马提亚。大家记得《使徒行传》里面，初代教会就投票，然后呢选了马提亚出来代替。但是他们投票不是只是靠人，他们在上帝面前祷告了。他们投票，上帝也特别做了一件事情，投票以后有两个人票数一模一样，然后怎么办？他们就跟上帝祷告，主啊，签在你的手中，我们摇签，摇出来哪个，哪个就代替犹大。摇出来的是谁啊？摇出来是马提亚。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使徒就是基督亲自选择的，是基督亲选的，基督特遣。而且从印角的，他要亲自与耶稣相见。那保罗呢？保罗不是在当初选的那十二使徒，他原来还逼迫教会的，阿们吧。但是保罗是不是耶稣亲选的？
是，
是保罗自己讲，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对吧？主耶稣跟他说什么？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干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主跟他说，我要，你要起来。然后主去教他，包括保罗，其实跟其他门徒有一个地方，你看主耶稣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有三年半之久，他去到阿拉伯，是主基督亲自在教他，主向他显现教他，所以他出来以后，你发现他跟其他使徒对耶稣的认识好像是一样的，有没有发现？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什么是使徒？使徒是基督特选的。而且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是建立在使徒和什么？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所以使徒就讲的是新约的这个圣经，先知呢，旧约的圣经，这是我们教会的根基。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那么我们说从使徒的角度来讲，除了我们刚才讲马提亚啊，还有十一个使徒，还有保罗，其实在初代教会里面还有其他的使徒。比如说我们很著名的一卷书，雅各书。雅各书是谁写的？
雅各。
雅各他跟耶稣什么关系？他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他不在主耶稣当初拣选的十二个使徒中间的。他最初是不信耶稣的，他是后来才信的，但是他也是亲身见过耶稣，也是在耶稣的特选之下成为使徒，所以他很自然的成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你要看到，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能不能随便称什么人是使徒啊？
不能。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好，不要随便称。其实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就是讲的初代教会使徒们做的事情，阿们吧。我们现在要继续写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徒行传，但是不是我们说，哎呀，梁弟兄，我觉得你道讲得太好，你叫使徒吧，你不要这样叫，看，不可以，不可以，你明白吗？因为教会整个基督教会的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使徒。但是你说，那如果这样讲，那讲使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使徒了。你注意有两个词它有关系的，一个叫使徒，一个叫做使徒信。使徒信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使徒它原意是什么？被差遣，被特选。那我们说使徒信这个性质，我们每个基督徒就都有了，每个教会都有了。为什么？因为使徒信它强调什么？被神差遣，然后去拓展神的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有，上帝差遣我们，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哎，春节了，回到家里面，跟亲人传福音，亲人信了，有没有拓展神的国度？有。我跟亲人传了福音，但亲人没信，我有没有拓展神的国度？也有。你撒了种子了，阿们吧。只不过这个种子现在没长出来而已嘛。你总不能说我撒了种子没长出来就不算撒种子，这不公平嘛，对不对？弟兄姊妹啊，包括有的时候，说我的家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法跟他们讲，我为他们祷告，我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我的春节回家回老家，或者在我家里面，我筑坛献祭，求主把我这个家族得着。请问，这样的祷告，上帝会不会说废话没用？会不会这样说？上帝怎么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你筑坛献祭一定都有用的，所以去开拓神的国。把使徒性的功用发挥出来，阿们吧。 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使徒性的教会，因为我们要开拓神的国。我们不满足于大家在一起说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想要的是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国里面，神的国不断的拓展，阿们吧，这才是我们的心意。而且我们盼望我们的福音出生率要超过周围世界的人口出生率。其实可以不可以？绝对可以。你知道世界的人口出生率，男的能不能生孩子啊？生不了，至少一半不能用了吧，对吧？是不是啊？还有姊妹是不是只要是女的任何年纪都能生孩子啊？不是，她有个适龄年龄段，对吧？所以你看，所以全世界人口出生率能生孩子的，而且生孩子她是一怀孕，有些人怀双胞胎是比较少见的，对吧？她怀孕怀多长时间啊？怀胎十月嘛，对吧？我们传福音呢，是不是只有姊妹能生福音的孩子啊？不是啊，弟兄也可以啊。然后我八十岁了能不能传福音？也可以，所以八十岁还能生。所以按道理来讲的话，教会的出生率就应该比世界高，起码高一倍吧，对吧？因为弟兄姊妹都能传嘛，对不对？而且你再算，我八十岁还能传，其实我们应该高他十倍都不是问题，阿们吧。所以要有信心，你要做一个使徒性的基督徒，我们教会要做一个使徒性的教会。但我们说我们不是使徒，但我们要有使徒的心智，我们身上也有使徒的祝福，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我们再讲保罗在这里他也特别去强调说什么呢？我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所以他是基督的仆人，阿们吧。保罗他说他做基督的仆人，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是不是在觉得我很委屈，我很屈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什么？我很荣耀。为什么我可以做基督的仆人？因为我是被主拯救的，我是被主差遣的，我还有一个心智，为主而活，阿们吧。所以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只让保罗做基督的仆人，还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基督的仆人？让我们每个人，然后你做基督的仆人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弟兄姊妹，我说你在做基督的仆人之前，你首先要知道基督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拯救我们，阿们吧。主拯救我们，给我们了什么？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有三个德，哪三个德？第一个得永生，第二个得什么？得永福，还有一个得永爱。上帝让我们只要信了耶稣就有永生，阿们吧。你的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是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然后坚持到死那天才开始有永生吗？什么时候开始有啊？你一信就有了。那个永生会不会丢？
不会，
因为那个永生是在水里面的，是在基督里的。如果你的永生丢了，基督就不存在了，基督永恒的存在，所以你永远有永生，阿们吧。还有一个什么？永远蒙福，上帝祝福你，阿们吧。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上帝祝福我们，是因为我表现比较好，敢不敢这样说？不敢。你的表现好就这么一丁点，你里面很多的问题你自己知道的。上帝为什么祝福我们？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因他自己的缘故，阿们吧。因为耶稣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是永恒的，所以我得到的祝福也是永恒的、无尽的、无穷的，阿们吧。而且上帝他救我们的原因是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是因为爱我们救我们。上帝救了我们以后会不会说，哎呀，得救了，我终于你得救了，我不用再爱你了，我去爱别人了，会不会这样子啊？
不会，
不会。上帝救我们就是为了永远爱我们，阿们吧。所以当你知道说我是神的仆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有这三个德，我得了永生，我得了永福，我得了永远的爱。然后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还要知道有三个罪。你为主而活的时候你是最荣耀的，同意吧？你做神的仆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以前有个弟兄说的很好，因为他那个时候要服侍教会，他老爸很不同意，因为他老爸是个医生，家里面开诊所是很赚钱的，所以就想啊，你去服侍教会，我的衣钵谁来继承，我的钱往哪赚，所以就对这个弟兄诸多的挑剔。其实他爸爸也是基督徒，你看基督徒也有很软弱的时候，所以千方百计想让弟兄说别服侍了，别服侍了。然后这个弟兄很有智慧，有一次跟他爸爸聊天，他说，爸爸，假设有一天我去国务院工作了，但收入不是太高，行不行啊？他爸说，当然可以了，去国务院工作那还了得。他说，如果我做了总理的助理怎么样？说，哎呦，那就好了，我贴钱都给你去，对吧？ 然后他说，爸爸，我现在服侍的可比服侍国务院总理还要厉害。他爸缓过劲来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是服侍上帝的。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不是，
不是啊，弟兄姊妹，你是服侍上帝的，表明你有莫大的恩惠和祝福在你身上。阿们吧。荣耀不荣耀啊？荣耀的不得了。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说又往自己脸上贴金，你是传道人，我又不是，我是公司里面的经理，我是技术员，我是销售。你记得就是我们学的这卷以弗所书很重要，在后面讲我们服侍人不是好像只是看见人，我们如同服侍谁啊？如同服侍主。你的每一个工作你要记得我在服侍上帝，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单位，不管你在做什么，你是家庭主妇，你也是在服侍上帝，用服侍上帝的心去做的。阿们吧。你要记得你是荣耀的，因为你在这个职分上面是上帝把你放在那里。阿们吧。而且服侍上帝是不是意味着我受捆绑？不是，我服侍上帝表明我是自由的。我告诉你一个真相，这个世界里面凡是轻看上帝的才被世界捆绑，凡是不想爱上帝不想服侍上帝的才是被世界的各种价值观所捆绑，世界观所捆绑，人生观所捆绑，然后活得不自由，苦不堪言，在埃及做奴隶。在埃及做督工的那些人是不是奴隶？
是。
他做督工啊，他手下有100个奴隶哦，他是不是奴隶啊？
是。
他也是，他高级奴隶，但还是奴隶。阿们吧。所以侍奉上帝，为什么你看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跟摩西讲，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上帝跟他显现的时候跟摩西讲说，你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然后要回到这座山这里来侍奉我。他不是只讲摩西要侍奉他，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都要侍奉上帝。为什么？因为你们原来在埃及是被捆绑的，你们侍奉我表明你们是自由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在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你不能服侍的，你总可以去参与一些服侍。比如说我们有做后勤工作的，主日学工作的，祷告的，守望台，包括有的时候你给弟兄递一杯凉水为他去祷告，看到弟兄姊妹有艰难鼓励他，这都是服侍。阿们吧。你要去做这些事情，当你去服侍的时候表明你是自由的。而且你越服侍你是越没力还是越有力啊？你越有力。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也是著名的故事。谁的故事啊？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狮子在他面前像小猫咪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弟兄姊妹啊，当你去服侍上帝之后，天下的万物看到你都有亲切感。因为万物是谁造的呀？神造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很多时候骗我们说，你看你不要像那个梁弟兄那么傻，哎呀什么整天说什么服侍教会，哎，赚的钱那么一丁点儿，是吧？哎，你赚的钱比他多多了，你这样子好得多。不，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多赚钱呢？弟兄姊妹
可以。
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跟有些传道人不一样，有些传道人就是巴不得你最好都是薄利。我说不是，你能多赚你多赚，但是你不要贪婪，是吧？你不要犯罪。但是你要知道，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是为了服侍上帝。你只要有这个心，你的公司就有天国的光。阿们吧。你的岗位就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你以前有没有软弱？你以前跌倒过没有？有。但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这一切都被涂抹了。所以我是一个最荣耀的，我是一个最自由的，我是一个最有力的服侍者。你记得这个，你整个人生就不一样。甚至你可以像那个加勒一样，加勒到85岁的时候在问约书亚说，哪个地方最难打？然后约书亚跟他说，有一个山上有亚纳人还有铁车。人家你想在山上，从下山下往山上打，好打不好打？不好打。亚纳人是什么？亚纳人个个都是 NBA 球星，你知道吧？个个都是巨人，2米以上，就很难打。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铁车，铁车就相当于他们有坦克，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台怎么打，但是约书亚一点都不惧怕。约书亚说，看哪，45年前摩西，上帝借着摩西应许我了，我脚挡所踏之地都要给我。所以45年前我的力量如何，今天我还是如何。把那个地给我。然后他打下来没有？打下来了。侍奉上帝的人就是这么强。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强大的人，甚至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很强大。你要干什么？侍奉上帝。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个信心伟人穆勒，穆勒在临死，他是93岁还是九十几岁去世，穆勒在临死前一天还在做事情，所以他是在工作岗位上死的。说哎呀好惨的，做了一辈子是没有，你看到他的那种能力，阿们吧。他90多岁死的时候，死前一天还充满力量。你是想死之前病殃殃的，所有人围着你浑身插满管，还是希望说我临死前一天我还充满力量？
充满力量，
我当然希望充满力量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服侍上帝是最有力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上帝让保罗给我们这第一句的问候，神向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他给我们极美的激励是什么。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的软弱就是太看重人怎么看我，所以我在这里说鼓励大家要去看看神怎么看我。神怎么看我们呢？我说我在这里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上帝要使我们成为他的旌旗。旌旗是什么？是得胜的标志还是失败的标志啊？得胜的标志。所以上帝要使我们成为他的旌旗，我们就是神的旌旗。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就是神的旌旗。根据什么呀？根据神的旨意。阿们吧。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如果根据我们表现，我们就觉得嗯，比我们强的教会多了，比我厉害的基督徒多了，我可不敢说这个话。对啊，你根据人的表现就这样，但根据神的旨意呢，我敢说，我凭着信心说，我就是神的旌旗，上帝就要在我身上彰显他的得胜。阿们吧。那上帝怎么彰显他的得胜？我给大家三个小建议，然后鼓励大家，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1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弟兄姊妹，你看，其实在这里保罗他问安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保罗不单讲了我是奉神旨意来跟你们写信，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是神要跟你们说话。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让我们在以弗所做圣徒，也是在这个时代做圣徒，在这个城市做圣徒，而且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神的旌旗。我们一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姊妹，我的一生是应该被上帝得胜的旌旗贯穿的一生。我的一生不应该跟别人一讲起来就是各种的幽怨，各种的抱怨，各种的苦读，各种的无奈。我们为什么那么多苦读，那么多无奈，那么多抱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没看见上帝，特别我没看见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也很可爱，喜欢读圣经，但是他读圣经的时候说，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的，那封信是写给加拉太的，还有旧约圣经是写给以色列人的，就不是写给我的。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是一个旁观者，有些神学家还以此为荣，我说愚昧的神学家，真的是掉在坑里的神学家。每一封书信都是写给我们的。阿们吧。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让我们去领受他的旨意，然后怎么样子啊？成为他得胜的旌旗。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多多的去领受神的旨意，你要多多的去关注神的旨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多多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时候你一定得胜有余。你很多时候为什么生活里面那么多的失败，是因为你把神的旨意丢在一边，你太看重你的计划，太看重你想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所以聪明的基督徒一定不要这样做，你要跟上帝去祷告，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做什么？你在我家中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我要为我的孩子去祷告。主，你在他身上的美意是什么？求你引导他。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你的家一定有天上的光，你的家一定是得胜有余的。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清楚，只要我以尊神为大，只要我以神为乐，我的家一定是得胜有余。我们基督徒品格上面有没有差异？
有。
我们的能力有没有差异？
有。
恩赐有没有差异？
有。
但是上帝要的不是这些，上帝要的是你那个愿意的心。你只要愿意尊主为大，你只要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的家一定不一样，你的人生一定不一样。阿们吧。 所以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哭的时候就这样说，我屡次好像母鸡遭遇小鸡，想把你们保护在我的翅膀底下，我屡次愿意，只是什么，只是你们不愿意。弟兄姊妹，你要去愿意，你不要在乎说我的学历高不高，我的收入高不高，我就是在主的面前，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的家都来侍奉你，我愿意我的家都来遵行你的旨意。我告诉你，不管你家境原来是如何，你就是你们家的亚伯拉罕。像我们之前讲，亚伯拉罕蒙的福是大福还是小福？
大
福。你的家族一定因着你彻底改变，你要有这个信心。阿们吧。没有比上帝的祝福更有能力的，没有比神的旨意更确实的了。我愿神的旨意行在我的家中，如同什么？如同行在天上。你要这样的愿意，当你这样愿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开始不受世界的盘剥，开始不受世界的辖制。我们人很多的软弱就是以为说，如果我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我遵行神的旨意，我很多的计划就不能完成了，所以我觉得上帝是来捆绑我的。你搞错了，你是谁造的？神造。你的兴趣是谁给的？你的特长是谁给的？你的爱好是谁给的？都是上帝给你的。上帝为什么会那么别扭呢？你有没有发现，上帝不别扭，是你的神学别扭。有很多基督徒的神学不是十架神学，是荆棘神学。什么叫荆棘神学？就是地里长出的荆棘，棘藜一定要别劲儿的。弟兄姊妹啊，你要晓得，上帝他造了我们，他给我们各样的爱好，他给我们各样的特长，所以发挥你的特长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凭着自己的打算发挥特长，还是寻求神的旨意发挥特长，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不一样。你只是凭着自己的爱好发挥特长，你很多的挫折。世界可以捆绑你很多次，世界可以辖制你很多次，世界可以盘剥你很多次，但是当你说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告诉你，你的特长被上帝祝福来使用，厉害的不得了。保罗是不是这样子的？保罗你看他的书信，你知道他的思维能力多强。这个思维能力是不是他信主以后才有的？早就有了，但是被上帝祝福以后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要看见这些，所以我要领受神的旨意，我要常常真的主导文不是只是用来这个例行公事的背一下，你真的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跟我一起说一遍，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常常这样祷告，你的人生就大不相同，一定是得胜有余。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注意，保罗在这写信的时候，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什么呀？圣徒。保罗斩钉截铁地说，以弗所的都是圣徒，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说，咦，那个人很软弱，不能称为圣徒，顶多叫他信徒。然后那个人呢，哎呀，那个人叫他基督徒，我都觉得我脸上无光。保罗没搞这个，保罗说所有人都是圣徒。为什么？我们的圣洁是谁呀？
基督。
基督圣洁是我练出来的，还是耶稣基督自己？
耶
稣基督自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心意，他要让我们在世界里得胜。怎么得胜呢？我说圣洁的胜，你成为圣徒才能胜过世界。只要你不是圣徒，这个世界就压榨你，压榨得一塌糊涂。包括有些基督徒不敢不信自己已经是圣徒，世界也压榨他，压榨得一塌糊涂。你要相信我就是圣徒，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基督就是我的公义，基督就是我的智慧，基督就是我的救赎。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保罗说，这也是保罗说的，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干什么？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今天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我们以后因为以弗所书讲圣洁也讲了不少，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讲。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他靠着上帝他的能力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变
大。你注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今天很多基督徒一讲圣洁就是道德捆绑，对吧？哎呀，这个不能做，哎呀，那个不能做，哎，怎么？当然了，十诫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能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一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开始捆绑自己，跟保罗说的不一样。保罗是不是圣徒？弟兄姊妹，
是。
保罗做的事多不多？
多。
很多还是一点点多？
很多。
很多很多。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跟大家 讲一件事情，圣洁不是道德捆绑，圣洁是靠着主大有能力。所以如果一个传道人喜欢讲圣洁，讲的大家什么事都做不了，这个传道人在上帝面前是不及格的。如果你读圣经说我追求圣洁，但是读来读去你越来越不敢做事情，不敢传福音，不敢跟人做见证，不敢去讲耶稣基督，你对圣洁的理解一定是错的。
是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错误理解？因为根子就错了。很多人以为圣洁是我练出来的，所以一说就说啊，你称义了不够啊，你还要追求圣洁，你还要努力啊。我梁弟兄，我敢说我是义人，我就不敢说我是圣徒。你要大声地说，我就是圣徒，跟我一起说一遍，
我
就
是
圣
徒，
我的圣洁就是基督。再跟我一起说一遍，
我
的圣洁就是基督。所以基督的圣洁和你的圣洁相比，哪个是完美的？基督是完美的。所以我的圣洁完美了没有？我早就完美了，我还受魔鬼的欺骗，还在那整天在地里面跟个牛一样的低着头在地里面耕，然后没有信心，没有喜乐。不是的，你要知道你的圣洁大有能力。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在这又放了这张图片，就是那个伟大的信心伟人加勒。加勒跟约书亚讲什么？他说我现在仍是强壮，对吧？摩西差我的时候我的力量如何，我现在的力量还是如何。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圣徒，那个圣洁的能力要在你里面持续一生，持续到永远的。阿们吧。所以你要一辈子做一个有能力的人，靠近你的人软弱的都要变刚强，而不是整天自我控告说，哎呀，我这个事情又没做好，那个事情又没做好，主啊，我昨天心里又动你念了，哎呀，主啊，我又怎么样，这些好不好？不好。该悔改不该悔改？该悔改。但是你要不要整天盯着这些？不要。盯着谁呀？盯着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第三点，我们再请大家去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5:21，我们一起来读。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看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因为以弗所书1:1的时候，保罗说，我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有忠心的人。有忠心就是对基督有充足的信心，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它原文的意思是这个。但是翻译成有忠心也是好的，因为没有信心就没有忠心。阿们吧。对基督的忠心就是你的信心。一个人没有对基督没有忠心的时候，他一定失去信心了。他不忠于基督的时候，他一定是不相信，不认为上帝能够保守，上帝能够祝福，上帝能够使我得胜，所以我得用一点其他方法。阿们吧。但是只要我对上帝有信心，只要我对基督有信心，我一定是忠于基督的。而我们忠于基督是怎么样子呢？你看我们这段经文其实是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家主出门了，然后给三个仆人，一个给了5000两，一个给了多少，2000两，还有呢，还有给了1000两。然后回来以后来收账的时候怎么样子，5000两呢，说主人你看我这5000两可怎么样子，又赚了5000。然后另外家主就给他评价，就我们刚才说的，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000两呢进来说，哎，我这2000呢又赚了2000，我现在有4000了。然后呢家主的评价是怎么样，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差，就是再评价。然后第三个过来了，第三个是什么样子，第三个就是拿1000两的，那1000两的怎么说，他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聚的地方你要散，所以我就不敢那个啥，我就把那个1000两埋在地里，请看我这儿还有1000两。家主什么反应？家主就把那1000两给了已经有10000两的了，对吧？旁边说，哎呦，他已经有10000了，你怎么还给他？这就是著名的马太效应，赚钱越赚钱越多。阿们吧。马太效应就从这儿来的。但是我在这里我跟大家去讲这个经文最重要的意思，不是教我们怎么赚钱，而是告诉我们说，你对上帝的信心，当你忠于基督的时候，你就有信心。相信什么？相信主的美意。那个1000两的为什么把钱埋在地里？他说出他的心里话，他说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在他的观念里面，上帝是一个恩慈的上帝还是一个冷酷的上帝？他认为上帝是冷酷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做了1000两基督徒？因为他们被错误的神学给挟制了。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上帝呢是翻脸翻得比书还快。所以我喜欢读新约，我特别喜欢读福音书，我觉得上帝在那里特别爱我，哦， 但是我觉得上帝也随时可能揍我啊。这种错误神学害死很多基督徒，其实他还不如说上帝就一直是冷酷的。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如果一个爸爸对孩子今天笑脸相迎，明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莫名其妙就给孩子一巴掌，这个孩子心里一定出问题的，同意吧？所以很多基督徒的心理扭曲就是这样来的，被这些错误神学给骗了，以为我们的上帝今天爱我，明天就抽我一巴掌，而且趁我不注意掉个花盆砸死我，然后让我去想我出了什么问题。不是的，我告诉你，这些传道人要悔改的，这些传道人是害死人的，这些传道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魔鬼在说话，不是圣灵在感动他。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恩慈怜悯拯救的上帝，所以你在上帝面前根本不需要惧怕。就像一个孩子在父亲面前要不要害怕？不要。所以我之前我在辅导一个弟兄姊妹，他很艰难，很艰难，他已经悔改了，但是他很艰难，因为魔鬼控告他，一直跟他说你之前做的不对，你之前做的不对。我说不是的，你知道上帝很悦纳你，因为你虽然有软弱，但是你站起来了，阿们吧。一个生病的孩子，他的爸爸是看见他就嫌弃他，还是会给他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怜悯，而且看到这个生病的孩子还愿意说起来给爸爸端茶递水。请问这个爸爸感动不感动？感动的不得了。还是这个爸爸说，你看你端的杯子洒了，气死我了，会不会是这样子啊？不会的。你知道我们人很多父亲不合格是这么冷酷的，但我们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恩慈怜悯有能力，然后他看见我们就喜悦，我们一切的过犯都被基督的宝血彻底遮盖完全了，没有，上帝已经不看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忘记？所以最近有一首歌，我在这个微那个短视频里面经常刷到，有个年轻人，哎，我觉得唱得很好。他说：“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忘记了什么。”我说：“哇，这个歌唱得好，这有哲学深度。”你知道有些人说：“哎呀，忘了，我之前忘了，我忘了揍你一顿了。”他忘了没有啊？他没忘嘛，对不对？真正的忘记就是不记得了嘛，对吧？上帝就是不记得你的恶了，因为你的恶全部被基督在十字架上干什么呀？担当了，洗净了，涂抹干干净净，如同从来没出现过一样，这才叫忘记。所以你要忘记背后，不是总是记起来说我那天跌倒了，你这个叫没忘记。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基督里忘记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他看见的就是你基督的新生命，他要你做的就是把这个新生命活出来。所以你不要埋葬在地，你要因着上帝给我丰盛的恩典，我要喜乐的去做工，阿们吧。包括靠近春节了，我要喜乐的传福音，你不要偷偷摸摸的传福音，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家人都还没信耶稣，我跟他讲耶稣怕他们不高兴，你跟他们讲的时候，哇，我要春节了，我要把最大的祝福送给你们，哦，那个大礼包大的不得了，没有一个人的红包比我大，我这样说有没有错？
没有错。
你只要接受就得着，是吧？那钱多的不得了，而且存在一个永不会倒闭的银行里，哪里啊？天上，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因着主充满喜乐的，像那个5000两，像那个2000两去做主的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越晓得这些，我们越得自由，我们越欢喜，我们越有力量。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差他的使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神的旌旗，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有丰盛恩典的主，你是有大有能力的主，你是祝福我们的主。主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了，就是你拯救了我们，而且让我们在你荣耀的圣功当中有份，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使者，成为你的开拓者。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你施恩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看重神的旨意，我们都看重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里的心意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的生命发光，让我们的家庭发光，让我们的教会发光。愿主你把你无尽的美意赐给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不断的真的是用信心来支取你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把你得胜的旌旗高高的举起来， 而且我们要在这个时代，我们就要成为你的得胜，我们就是你得胜的旌旗。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